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CP replaces head of securities regulator, restricts short selling amid stock market meltdown. China's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replaced the head of its securities regulator as public anger grows over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crash.
中国股市暴跌，中共证监会主席换人。中国股市一路下跌，人们的愤怒与日俱增，中共更换了证监会主席。
Meanwhile, the communist regime has resorted to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to stop stocks from plunging.
与此同时，中共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以阻止股市暴跌。
China's stock market has continued melting down since the new year, reaching its lowest points in years just last week. With thousands of stocks hitting limit down, the plummeting stock market has seriously impacted the confidence of investo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mid China's slumping economy.
新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下跌，上周刚刚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数千只股票跌停，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股市暴跌严重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It's estimated that 200 million Chinese have invested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many of whom have taken to the U.S. and Indian embassies' social media accounts to voice their anger against the CCP and plead for help to save the value of their investment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据估计，有两亿中国人在中国股市投资，其中许多人在美国和印度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表达了对中共的愤怒，并请求帮助。
On February 7th, the CCP's official state mouthpiece Xinhua suddenly announced that Yi Huiman,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was dismissed and replaced by Wu Qing.It was a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and its State Council.
2月7日，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突然宣布，证券会主席易会满被免职，由吴清接任。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共国务院做出的决定。
It was noted by observers that before Xinhua News Agency released the announcement, the CCP's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did not issue any internal announcements. Usually,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makes internal notifications before important personnel changes are made public. According to reports, even senior officials within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were surprised by the sudden change.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新华社发布公告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没有发布任何内部公告。通常情况下，中组部会在重要人事变动公开前发布内部通知。据报道，就连中共证监会内部的高级官员也对这一突然变化感到惊讶。
李林毅A U.S.-based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pointed out that in terms of the CCP procedures, After senior leaders make such personnel replacement decisions, they usually notify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first and communicate with related departments in advance.
美国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从中共的程序来看，高层领导在做出此类人事更替决定后，通常会先通知中组部，并提前与相关部门沟通。
This personnel appointment and dismissal of the head of security's regulator shows that the situation is urgent. The CCP leader is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so he hastily made the move to immediately remove Yi Huimen from his post and implemented it quickly. In other words,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top leader reached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within the same day. So it surprised officials within the commission. This also shows that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is actually in a state of crisis.
李林一说，这次证券会主席人事任免，说明情况紧急，中共领导人对当前股市的形势非常担忧。所以急忙做出了立即免去易会满职务的决定，并迅速执行。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在当天就传达到了中共证监会，因此这让证监会内部官员大吃一惊。这也说明中国的金融市场其实已经处于危机状态。
The first thing Mr. Wu did as the new head of China's securities regulator was to punish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about 100 securities professionals with heavy fines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s announced on February 9th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2月9日，中共证监会宣布对科技公司和约100名证券从业人员处以大量罚款和行政处分。
Meanwhile, the CCP has put a huge amount of national funds into the stock market to help stop the plunge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stock indexes through state-owned firms, which is known as National Team Rescuing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同时，中共将大量国家资金投入股市，通过国有企业帮助阻止上海和香港股指暴跌。被称为国家队拯救中国金融市场。
Central Huijian Investment, controlled by the CCP's Ministry of Finance, a major player in the national team, stated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on February 7th that it has already expanded the scope of buying ETFs in recent days. It also vowed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act of buying and expand the size of holdings.Although no more details were given.
由中共财政部控制的中央汇金投资是国家队中的一员大将。他于2月7日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近日已经扩大了买入 ETF 的范围。财政部还誓言继续加强买入行为，扩大持有规模，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The Chinese stock index came back to above 2,700 before the stock market closed for a week on February 9th for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2月9日，在春节假期股市休市一周之前，中国股指返回到2700点以上。
Frank Xi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arke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and an Epoch Times columnist wrote on February 9th that even though the CCP's national team blatantly violated market principles to rescue the stock market, their actions have had little effect and the stock market will continue to fall.
大纪元专栏作家、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学院市场营销副教授谢田于2月9日撰文指出，尽管中共国家队公然违反市场原则救股市，但收效甚微，股市仍将继续下跌。
Despite high-level officials of the CCP directly intervening to bring China's overseas funds back to China to rescue the stock market, the investors are still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global investors continue to sell China stocks, he said.
谢田在文中说，尽管中共高层官员直接干预，让中国海外资金回流中国救股市，但投资者仍不看好股市，全球投资者继续抛售中国股票。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2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内幕文件或公开，邱香果夫妇为何被解雇；加拿大空军机密文件揭示如何发现中共间谍气球；亚盛提前开始应对2024年野火季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2021年初，加拿大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和其丈夫陈科定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NML 解雇，但加拿大政府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一直拒绝向国会公开两人被解雇文件中的大部分信息。邱香果夫妇是加拿大病毒专家，曾经就职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邱在2019年3月将致命病毒寄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7月，邱香果夫妇进入实验室的安全许可被吊销，还被加拿大骑警调查。两人于2021年1月被解雇。2月19日，加拿大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公开这些信息。一位直接了解这些信息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信息一旦被公开，将表明邱香果和陈科定向中共提供了机密科学信息。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关于邱香果夫妇被解雇的文件中删去了大部分信息，似乎是为了保护该机构免受尴尬，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据《环球邮报》所获日期为2月19日的信件显示，该委员会致信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的议会领导人，建议公开邱香果夫妇被解雇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位于温尼伯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也是加拿大唯一的 P4 级别实验室。该实验室研究并保存了一些致命病毒。邱香果被调查前，在该实验室担任特殊病原体项目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部门的负责人。2021年，加拿大成立一个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专门评估邱香果夫妇被解雇文件。加拿大政府还于2023年指派三名前法官与该委员会合作，以决定哪些文件内容可以公开。最终文件内容是否被公开，由政府决定。加拿大空军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早在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领空成为头条新闻前，加拿大航空的两架航班就发现了这个可疑物体。加拿大 CTV 电视网2月17日报道说，这份经过严格编辑的标注重要目击情报的报告属于官方机密文件，它和2023年1月31日的空军每日日志文件一起，让外界一窥加拿大政府最初是如何发现和应对这个高空气球的。该机密文件首先将这枚气球列为关注追踪物，然后将其改为对象 C。文件提到，加拿大航空的一架从温哥华飞往蒙特利尔的飞机，以及另一趟从温哥华飞往温尼伯的航班，都在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部时，通过无线电接连报告了这起目击事件。在空军日志中，对这份报告的部分写道，报告物体悬挂在飞行器的底部，看起来与简报说的一样。报告飞行器上带4至6个碟形。空军技术人员搜寻了其他位置的雷达轨迹后，只找到了气球。等到第二架加拿大航空的飞机看到它后，加拿大政府发出了一份重要情报报告。报告指出，飞行员报告说，有一个气球，其下方有一个结构，距地面高度4000英尺， 这份飞行报告与官方正在追踪的气球名为关注追踪物相关，所以不用采取任何拦截或识别行动。由于今年冬季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并且降水量低于平均水平，2月20日，亚省宣布提前启动2024年野火季节，并表示要积极扩大消防员队伍。据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执政的联合保守党 UCP 要求预算拨款，在4月15日之前培训100名荒地消防员，并加入消防队。消防人员将分为5个20人快速反应小组，部署到最需要的地区。宣布2024年野火季节的开始，为亚省野火提供了额外的措施，包括利用禁火和限制系统来帮助减少因危险情况而引起的人为野火。此外，任何在森林保护区内计划焚烧的亚省人都需要获得许可证。林业和公园部长托德洛文表示，上个季节使用的热成像无人机和夜视直升机等防火项目，今年也将投入对抗野火的战场。省政府将直面即将到来的野火季节，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帮助亚省及其社区免受野火的影响。我想鼓励亚省人保持警惕并负责任地进行重建。反对党新民主党农业林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批评家希瑟斯威特说，联合保守党为亚省人他们的社区和荒地消防员所做的还不够。尽管政府知道冬季地下有活跃的野火在燃烧，但联合保守党在这个季节解雇了野地消防员，并等到2024年野火季节开始才开始招聘，而且没有培训时间。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2月22号，今天跟大家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其实是三个小新闻。虽然美国一直说不寻求和中共进行新的冷战，但是呢，新的冷战实际上已经全面启动了。美国现在最提防的就是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再有呢，就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几天之前呢，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呢决定向美国本土的晶圆代工厂叫做革新啊 Global Foundries 要拨款15亿美元，以资助其扩大芯片的生产。革新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晶圆代工厂啊，所以现在美国呢准备在美国的本土生产这个美国需要的关键的芯片。这笔拨款是美国的一个法案，叫做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这个第三笔贷款，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商务部拨出的最大一笔贷款，15亿美元。这个法案的话呢，大概要拨款这个大概有390亿美元啊，作为直接的补贴，就是补贴美国的再工业化和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那么还有呢，就是750亿美元的特别贷款和贷款的担保。根据这个该法案生效时候的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说他所提供的一揽子激励措施价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当然实际在执行的时候通常都会比之前的预算要多一些啊，所以说美国要砸下去的钱呢远远不止2000亿。除此之外呢，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开启了和中国全面的间谍战。为了防止中共搜集美国的信息，美国甚至准备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制造货运起重机，以替换中共在美国港口的这种起重机。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呢，会谈一下这个中美新冷战的问题啊，这非常的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这个今天深入的分析。那第二个新闻呢，就是日经指数今天收于39,098.68点，突破了34年前创下的收盘记录。也就是说，在1989年的时候，日本经历股灾，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34年都没有突破当时这个股灾之前的记录。那么今天呢，终于突破了。等于是日本在泡沫破灭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低迷中实现了全面的复苏，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情哈。习近平预言的东升西降今天实现了啊，只不过是在日本上升啊，在这个中共这边下降。日本的经济成长其实也得益于全世界对中共的围堵啊。我们顺便的再说两句关于中国通缩的问题。第三个新闻就是贵州现在几十个地方都在发生山火啊，但是网上似乎岁月静好。这个现在中共自己报道说大概有200多处这个山火，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聊一聊贵州为什么 就在如此的不利。在今天正式讨论这几个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话题。这个革新呢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 Global Foundries 哈，就是现在接受商务部15亿美元、16亿美元补贴的这个工厂呢，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芯片代工厂。美国商务部日前通过了对革新15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加上纽约的补贴的话，将近16亿美元，要在纽约一个叫做马耳他的地方啊新建新厂。这个马耳他不是马耳他国欧洲的那个国家，而是在这个纽约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耳他。同时呢，这个革新会升级它在 Vermont 啊，就是在这个纽约北面的一个叫做 Burlington 的这个地方啊，大概相当于这个 Vermont 的首府。Vermont 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州啊。那么在 Vermont 呢，这个革新也有自己的一个晶圆厂的工厂啊，那么他现在要对这个厂进行升级。这个措施呢将在未来十年为革新扩大芯片的产能带来近160亿美元的巨额的投资。那么这个钱的话呢，主要是再往三个方向投啊。第一个方向的话呢，就是新的工厂啊，大概是在2025年的时候开工建设。这个新的工厂呢是用于研发美国目前上无法提供的各种高价值的技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整合革新在新加坡和德国的工厂技术来扩建现在在马耳他的工厂，要把这个马耳他工厂的产能呢要翻两，就是提高到现在的三倍，然后呢要生产更多的用于汽车和卡车的半导体。大家知道现在这种自动驾驶技术啊，这个包括这个机器这个智能化，这个汽车的智能化等等，对芯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个这个方向的话，就是革新这个公司哈，就是 Global Foundries 在 Vermont Burlington 现在的这个晶圆厂呢，要经过扩建之后，要建造美国首个能够大批量生产用于电动汽车、智能手机、电网和其他关键技术的下一代氮化镓芯片的工厂。那么这些资助计划呢，不仅将创造10500个高薪的职位，更为重要的就是，这个 Global Foundries 啊，将由此成为唯一一家位于美国本土的、具有大规模、当代和成熟的代工能力的公司。这个显示出美国认识到芯片的研发和掌握各种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啊，包括芯片架构等等，包括算法等等，固然是非常的重要哈，但是美国还必须得同时具备自己的芯片生产能力，就是你光掌握技术自己不能生产，让别人生产的话，对美国来说仍然是不够安全。所以呢，你只有自己有技术，自己能够生产，才能够保证说，如果真的发生极端的异常情况啊，比如说战争造成的航运中断，美国仍然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军事体系、工业体系和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芯片。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也好，包括这个工业生产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啊，这个电器也好啊，这个汽车也好，甚至是洗衣机、什么洗碗机之类的，没有任何一个机器里边是可以没有芯片的。所以现在美国的话呢，是需要保证，即使是在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仍然在本土能够生产自己的芯片，那至少能够保证关键的工业和关键军事体系和这个日常生活一些关键用品的这个需求。这笔160亿美元对于这个革新的拨款呢，是由芯片和科学法案保障的，这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墙内自媒体呢，把这个法案称为具有新冷战特征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是围绕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在全球布局的关键组成部分。然后呢，又把这个布局的话呢，称之为美国国内版的马歇尔计划。大家知道这个马歇尔计划，就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国为了这个就是能够扶持那些被战争毁掉的欧洲国家啊，防止他们因为陷入贫困而拥抱共产主义。于是呢，就是当时美国决定通过大笔的经济援助去这个稳定欧洲的经济，帮助欧洲恢复工业生产，创造商业繁荣。这是在二战之后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当时向欧洲一共援助了131.5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啊！131.5亿美元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得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啊！就这笔钱的话，就一下子援助到欧洲去了。大家不要以为说美国对欧洲的援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吃亏的事儿啊，包括现在美国援助乌克兰。大家知道当时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这么多的钱啊，131.5亿美元。但是其实这笔钱的话相当于一种种子基金，它激发了欧洲自身的工业活力和欧洲人的这种消费能力。反过来呢，这个欧洲人也拿这笔钱，比如说建工厂啊，这个创造就业啊，在欧洲创造繁荣啊，那么有了钱的欧洲人的话呢，他们会反过来从美国购买商品。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美国也从这个过程中的话在贸易国际贸易中赚了很多的钱，这就是一种双赢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避免了欧洲落入苏联的手中啊，所以包括现在像美国援助乌克兰等等，它都是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的战略措施，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而且这一定是双赢的，就是当你援助乌克兰那些武器的时候，你能够这个在美国自己国内采购创造很多的就业，同时的话就是保证了欧洲那些比如说波兰呢、啊、甚至比如说捷克呀、德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安全。那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够发展经济的话，他们可以从美国这边做生意，然后的话美国也可以赚钱。所以就是维持这种国际秩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投入了几百亿，那么可能回来的话是几千亿几万亿啊，就长远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账啊，是应该是这样算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在国内也开始用大笔的补贴啊，用于这个美国本土的再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关键产业的发展。很多人呢这个认为这个这里边我也要说到一个误区哈，很多人认为政府这样补贴经济呢是有违，就是违背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个原则。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主义固然主张自由市场，但是那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啊，它是以和平为前提的。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自由市场了啊，一切都要以国家安全为最高的优先。这个时候国家是可以征用工厂生产资源啊，然后让你生产什么你就得生产什么。你生产什么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当然国家会，你生产完了之后会把那东西买走，会给你补贴哈。就像比如说福特、啊、他本来生产汽车的，但是如果真的是战争开始了，那国家可能就会让你生产飞机的发动机啊，比如说你就不能去生产汽车了，你必须得改造你的生产线，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这是在美国是有相关的法案去保障的。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哈，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很容易理解啊，就是叫储藏取经欲变从权嘛，就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你应该按照这个儒家的经典啊怎么记载的怎么做啊，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是一个男人的话你就不能随便拉一个女人的手，哪怕是我在给你递东西的时候，授受不亲嘛，就是我把东西递给你啊，然后呢你接过来啊，这个叫授受。那授受的时候的话呢不能够有肌肤相触啊，就我递给你一个东西的话你就把这东西拿走啊，不要碰我的手，这叫男女授受不亲嘛。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啊，就欲变从权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那这个日常的这些原则的话是可以打破的。就比如说嫂子掉到水里边了，小叔子的话还是要伸手拉一把，那不是等于小叔子握住了嫂子的手吗？这个没有办法，这叫欲变从权。所以实际上美国和现在跟中共进行的就是新冷战啊，所以很多美国现在的做法的话都是属于这种欲变从权的做法。所以美国现在跟中共进行的这种新冷战哈，尽管美国自己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共它是以全国家的形式在动用所有的资源跟美国竞争啊，包括倾销啊，包括从美国这边比如说盗取技术等等，那么美国的话呢也必须以全国家的力量来介入啊，这就是一场战争啊，就大家不要想象说战争的话一定是开枪开炮啊，这个现代战争的特点它并不一定是以热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啊，不一定非得开枪开炮，信息战、间谍战、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等等都是战争。因为互联网已经无远弗届的把各国连在了一起，各国的边境线都在模糊啊，这个钱是跨境的啊，这个信息是跨境的，这你都没注意，这个钱和这个信息的话就在拼命的流动啊，人员的话也在流动嘛。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因为各国的边境线都在模糊，所以实际上战争是无处不在的啊，并不是只在边境线上发生。就像前两天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啊，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Christopher Wray他就敦促与会者不要忽略中共的威胁，还特别谈及了叫做福特台风，就是一个就是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植入了恶意软件，那么美国的这个一些信息技术的这些掌握信息技术的这些人，他们就把等于相当于美国有点像黑客组织吧，他们就把中共那黑客组织的植入的恶意软件就干掉了。那当时这个联调局的局长呢他就说，他说这个福特台风这个事情只是冰山的一角啊，只是中共的众多此类的行动之一。西方的情报官员说啊，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黑客攻击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在加速扩大，从饮用水安全到航空交通等等相关的各项事务，就是控制这些东西的美国计算机系统都可能被中共植入了恶意软件，以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随时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而且呢现在这种攻击正在人工智能的 这个加持下啊，变得更加的厉害，这个效应的话就不只是倍增那么简单了。所以这就是说中美实际上就是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冷战哈，尽管美国说不寻求冷战，但是